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声音没有形状，但乐器却有具体形态。古代制作音乐的人知道乐器必然会损坏，而声音无法用言语传授，担心乐器失传后声音也随之消亡，于是制定了多种方法来记录它们。所以最初寻求声音的人用律管来定音，而制作律管的人用黍米来校准。从一粒黍米的宽度累积形成分寸，从一粒黍米的容量累积形成月和，从一粒黍米的重量累积形成珠两，这是制作律管的根本方法，因此制定了长短的法则并记载在度制上，制定了多少的法则并记载在量制上，制定了轻重的法则并记载在衡制上。这三样东西也必定会随时间损坏，于是又总括这些法则记载在数字上。使分寸、月和珠两都从黄钟律管产生，然后律、度、量、衡相互配合，互为表里，使得掌握律法的人可以制作度、量、衡，而根据度、量、衡也可以制作律管。如果不幸这些都失传了，那就推算他们的法度数字来制作，用他们的长短、多少、轻重相互参考。这四者如果相同，那么声音必定能达到。声音达到之后，音乐就可以制作了。器物用于有形的事物必定会损坏，声音隐藏于无形之中却不会枯竭，用有数字的方法来寻求没有形状的声音，这些方法都保存着。没有人制作也就罢了，如果有人制作，即使距离圣人千万年之后，也没有不能得到的。这就是古代的君子懂得事物的始终，并且对世事的忧虑很深，所以他们制定了许多方法，并且叮咛嘱咐细微详尽，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礼乐失去了根本，到了那些声音、器物以及主管官员的职守也散失消亡了。自汉朝以来，历代没有不制作音乐的，制作的人各自根据他们所学的知识，虽然清浊高下时有不同，但不能超出法度数字的范围。至于那些用于郊祀、宗庙、朝廷，用来沟通人与神灵的欢愉，那金石的声音、歌舞的仪容，则各自根据工业治乱的兴起，并依据风俗的来源。自从汉、魏的动乱，晋朝南迁到江南、中原地区就沦陷于夷狄，到隋朝灭陈才获得他们的乐器，稍稍想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制作，但当时的君主偏狭急促，不足以胜任这件事。当时郑义、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俞普明这些人都以通晓音乐闻名，一起撰定乐律，依照经房的六十律再乘以六，成为360律，用来对应一年的天数，又用一律对应七音，每音成为一个调，总共12律，成为84调。他们的说法很详尽，但整个隋朝时期所用的只有黄钟一个宫调，以及五下、二五、登歌、房钟等14调而已。李济说，工业成就了才制作音乐，大概王者还没有制作音乐的时候，必定沿用旧的音乐。唐朝兴起就沿用隋朝的音乐。武德九年才下诏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京等人制定乐律。当初隋朝只用黄钟一个宫调，只敲击7口钟，其余5口钟设置在那里却不敲击，称为雅钟。唐朝协律郎张文收于是依照古法节主管制成12律，高祖命他与祖孝孙吹奏调试5口钟，叩击后声音相应和，从此12口钟都使用了。祖孝孙又用12个月循环相声，成为60声、84调。他的方法是根据五音生出2变音，把变指作为正指，把变宫作为清宫，七音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交替作为纲领。黄钟的律管管长9寸，主于中宫土，取其一半4寸5分，与清宫相合，是五音的首位，加上2变音，循环没有间隔，所以一宫、二商、三角、4变指、5指、6羽、7变宫，这些声音从浊到清成为一均，总共12宫调，都是正宫调。正宫的声音之下不再有更浊的音，所以五音以宫为尊。12商调每条有一个较低的声音，就是宫音。12角调每调有2个较低的声音，就是宫音和商音。12指调每调有3个较低的声音，就是宫音、商音、角音。12羽调 每调有四个较低的声音，就是宫音、商音、角音、指音。十二变指调位于角音之后，正指之前。十二变宫调位于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不超出七声，本宫交替使用。只有乐章则根据律管确定均调，用声、磬配合，用钟、鼓节制。乐律制成后就演奏它。太宗对侍臣说，古代圣人依据情感来制作音乐，国家的兴衰未必因此而起。御史大夫杜淹说，陈朝将要灭亡时有玉树后庭花，齐朝将要灭亡时有伴侣曲，听到的人悲伤哭泣，这就是所说的亡国之音，哀怨而忧思。由此看来，也是音乐所引起的。皇帝说，声音所感动的各自根据人的哀怨，将要灭亡的政权，他的百姓痛苦，所以听到音乐感到悲伤。现在玉树伴侣的曲子还在，为你们演奏，知道必定不会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乐在于人心和睦，不在于声音。十一年，张文收又请求重新校正其余的音乐，皇帝不允许，说，我听说人心和睦，那么音乐就和谐，隋朝末年丧乱，即使改变音律，而音乐也不和谐。如果百姓安乐，今世自然和谐了。张文收已经确定了乐律，又铸造了铜律管360支，铜壶2个，铜秤2个，铜瓯14个，称尺1把。铜壶的左右耳和底部都是方形，积累石核而生，直至一壶与古玉尺、玉斗相同，都收藏在泰勒署。武则天时期，太常卿武延秀认为他们是奇特的玩物，就进献了他们。等到将要考定中宗庙的乐律时，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取出他们，但称尺已经丢失，它的痕迹还存在，用常用的度量衡校对，尺子相当于常用尺的1/6，量器和衡器都只相当于1/3。到肃宗时期，山东人魏延龄得到一支律管，通过宦官李辅国进献，说太常寺的各种乐调都低了，不符合黄钟，请求全部重新制造各种钟磬。皇帝认为正确，于是全部取来太常寺的各种乐器送入皇宫中，重新加以打磨刻削，总共25天完成。皇帝驾临三殿观看，然后送还太常寺。然而用汉代的律法考教，黄钟实际上是太簇，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不正确。此后皇朝之乱，乐工逃散，金奏乐器都丢失了。昭宗即位，将要到郊庙祭祀，有关部门不知道乐弦的制度。太常博士殷迎孙按照周代的方法，用算术确定博钟的重量高低，黄钟9寸5分，贝音钟3寸3分半，总共48等。画图呈上钟口相部的尺寸以及直径和周长，于是下令铸造博钟12口，编钟240口。宰相张俊担任修奉乐弦使，寻求懂声音的人，找到处士萧承训等人，校定石磬，合起来敲击演奏，声音于是和谐了。唐朝作为国家而制作乐律的制度尤其简略，高祖、太宗就沿用隋朝的音乐以及祖孝孙、张文收所制定的而已，后世所更改的只是乐章舞曲。到昭宗时才得到殷迎孙，所以他们的议论很少有所发明创造。至于那些乐歌妙舞用于当世的，可以考究。乐弦的制度，供悬挂四面，天子使用。如果祭祀，那么在祭祀前2天，大乐令在坛南内委之外设置乐弦，面向北方、东方、西方，磬架从北开始，钟架次之；南方、北方，磬架从西开始，钟架次之。博钟12口放在12辰的位置，在北方乐弦之内，道路的左右竖立擂鼓，在四角竖立箭鼓，在乐弦内设置柱雨，柱在右边，雨在左边，在坛上设置歌钟、歌磬，面向南方，磬架在西边，钟架在东边，琴、筝、柱各一件，在磬架之次，袍、竹乐器在下面。凡是天神之类的祭祀，都用擂鼓；地址之类的祭祀，都用灵鼓；人鬼之类的祭祀，都用鹿鼓。如果设置在庭院中，则在南边，而登歌的人在堂上。如果朝会，则增加钟磬12架，在箭鼓之外设置鼓吹12案，每案设与宝鼓一面、大鼓一面、金对一面、歌、箫、 加个两件。登歌时，钟、磬各一架，羯鼓一面，歌者四人，琴、瑟、筝、柱各一件，在堂上。笙、箫、池、埙各一件，在堂下。如果皇后祭祀先蚕，则设置12面大磬，用来对应辰位，而没有鹿鼓。轩悬挂3面，皇太子使用。如果是殿余文宣王、武成王，也使用它。它的制度去掉宫悬的南面。判悬挂2面，唐朝的旧礼，祭祀风伯、雨师、五岳、四读时使用。它的制度去掉轩悬的北面。都在东北、西北两个角落树立剑鼓。特悬去掉判悬的西面，或者陈列在台阶之间，有这种制度，但没有使用。凡是横的叫做篆，竖的叫做矩。矩用来悬挂中磬，都是16件，周代人称为一堵，而唐代隋代称为一矩。从隋朝以前，宫悬有20矩。到隋朝平定陈朝，得到梁朝的旧制用36矩，于是沿用。唐朝初年沿袭隋朝旧制用36矩。高宗蓬莱宫建成，增加用72矩。到武则天时期减省了。开元年间制定礼仪，开始依照古制规定为20矩。到昭宗时期，宰相张俊已经修整乐悬，于是说旧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以及各殿庭用20矩，而太庙、含元殿用36矩。张俊认为不合古制，并且庙庭狭窄，不能容纳36矩，于是又用20矩。而中架4个对应甲丙庚壬，庆架4个对应乙丁辛癸，与开元礼不同。不知道他改制的时间，有人说用中庆对应阴阳之位，这是礼经所没有记载的。凡是音乐的8种材料，自汉朝以来只有金属用钟来确定律吕，所以它的制度最详细，其余7种史官没有记载。到唐朝，只有宫悬与登歌、鼓吹12案的乐器有数目，其余的都简略而不记载，但他们的器物名称都在。八音，一是金，有伯钟、编钟、歌钟、对、挠、啄、夺。二是时，有大磬、编磬、歌磬。三是土，有埙、耒、耒是大埙。四是皮革，有擂鼓、铃鼓、鹿鼓，都有陶。有剑鼓、陶鼓、线鼓、羯鼓、釜、象。五是丝，有琴、瑟、宋瑟，宋瑟就是筝。有阮咸、柱。六是木，有柱、羽、雅、鹰。七是袍，有笙、鱼、巢，巢是大笙。有禾，禾是小笙。八是竹，有箫、管、池、笛、充犊。这些是乐器。当初祖孝孙已经确定乐律，于是说大乐是与天地同样和谐的东西，制作12和，用来效法天道的成数，号称大唐雅乐。一是玉和，二是顺和，三是永和，四是素和，五是雍和，六是寿和，七是太和，八是舒和，九是昭和，十是修和，11是正和，12是成和。用于郊庙、朝廷，用来和谐人与神灵。祖孝孙去世后，张文收认为12和的制度不完备，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厘定，而张文收考证律吕、起居郎吕才协和其声音、乐曲，于是完备。自高宗以后，逐渐更改取名。开元年间制定礼仪，开始重新尊用祖孝孙的12和。其中记载于礼制的，一是玉和，用来降天神。冬至祭祀元秋，上新旗鼓，孟夏于祭，祭秋祭祀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祭于元秋，凡柴告制，风扇泰山，泪祭上帝，都用环钟为弓，演奏3遍。黄钟为角，太簇为指，姑喜为羽，各演奏1遍，文武6成。五交迎气，皇帝用黄钟为弓，赤帝用寒钟为指，白帝以太簇为觞，黑帝以南吕为羽，青帝以姑喜为角，都是文武6成。二是顺和，用来降帝旗。夏至祭祀方丘，孟冬祭祀神州地址，春秋社稷，巡狩告社，一祭于社，禅祭射手，都用寒钟为弓，太簇为角， 孤喜为止，男女为语，各演奏三遍，文武八成。忘记山川，用蕊宾为弓，演奏三遍。三世永和，用来降人鬼。四世祭祀，地侠大祭，有事而告业于宗庙，都用黄钟为弓，演奏三遍。大吕为角，太簇为指，阴钟为羽，各演奏两遍，文武九成。祭祀先农，皇太子是殿，都用孤喜为弓，文武三成。送神时，各自用旗曲一成。蜡祭兼祭天地人，用黄钟演奏玉和，用蕊宾、孤喜、太簇演奏顺和，用无意、夷则演奏永和，六军都是一成来降神，而送神用玉和。四是素和，登歌时用来垫玉帛。对于天神，以大吕为弓；对于地旗，以应钟为弓；对于宗庙，以环钟为弓。祭祀先农，市殿，以南吕为弓；望祭山川，以寒钟为弓。第五首叫雍和，凡祭祀时用于进献祭品。天神祭品以黄钟为弓调，地址祭品以太簇为弓调，人鬼祭品以无赦为宫调，又用于撤去斗气。凡祭祀祭品进献之后，接引神灵的乐曲也与此相同。第六首叫寿和，用于浊酒献祭和饮福酒，以黄钟为宫调。第七首叫太和，作为行走的节奏，也以黄钟为宫调。凡祭祀天子进入庙门就位，以及升降台阶，直至返回休息处，行走时就奏乐，停止时就止乐。在朝廷上，天子将要从宫内出来时，撞击黄钟之中，右边五钟应和，于是奏乐。礼仪结束，起身入内时，撞击蕊宾之中，左边五钟应和，于是奏乐。都以黄钟为宫调。第八首叫书和，用于文武、武武的出场和退场，以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国老，或者皇后的侍妾、皇太子的功臣出入门时演奏。都以太簇的商调演奏。第九首叫昭和，皇帝、皇太子用于举酒。第十首叫修和，皇帝用于进食，以及向三老肃拜，皇太子也用于进食。都按当月的律吕调式演奏。第十一首叫正和，皇后接受册命时用于出行。第十二首叫成和，皇太子在自己的宫中有集会时用于出行。如果皇帝车驾出行，则撞击黄钟奏太和，出太极门时奏彩瓷，到嘉德门停止。起初隋朝有文武和武武，道祖孝孙制定乐舞时，改文武教至康，武武教凯安，武者各64人。文武左手持乐，右手持笛，加上指导引导的二人，都戴尾帽冠，黑色上衣，红色领子，宽袖，白裤，皮带，乌皮履。五五左手持干，右手持漆，执旌旗在前面的二人，执桃执夺的各二人，金队二件，台队的四人，演奏的二人，执挠的二人，执相的在左边，执雅的在右边，各有二人加倒，带平冕，其余与文武相同。朝会时则带五辫，平金泽，宽袖，金甲，豹纹裤，乌皮靴，执杆七加倒，都与郊庙仪式相同。凡出现表演文武，亚县、中县表演武武，太庙降神用文武，美事着县各用该庙的武。地侠祭祀时，千庙的神主合祭，则舞蹈也如此。宜凤二年，太常卿为万旦制定凯安舞六变，第一变象征龙兴于参虚，第二变象征平定关中，第三变象征东方诸侯归服，第四变象征江淮平定，第五变象征贤允降服顺从，第六变复位以崇尚武功，象征军队凯旋整旅。当初太宗时，下诏秘书监严师古等人撰定弘农府君到高祖太武皇帝六庙的乐曲和武名，后来变更不一，但从县祖以下庙武大致可以见到。县祖叫光大之武，义祖叫长发之武，太祖叫大正之武，世祖叫大成之武，高祖叫大明之武，太宗叫崇德之武，高宗叫君天之武，中宗叫太和之武，睿宗叫景云之武，玄宗叫大运之武，肃宗叫维新之武，代宗叫保大之武，德宗叫 文明之武，顺宗教大顺之武，宪宗教向德之武，穆宗教和宁之武，晋宗教大军之武，文宗教文成之武，武宗教大定之武，昭宗教咸宁之武，其余缺漏没有记载。唐朝自己创作的乐舞共有三大舞，第一叫七德舞，第二叫九宫舞，第三叫上元舞。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时击败刘武周，军中一起创作了秦王破阵乐曲。到即位后，宴会必定演奏，对侍臣说，虽然发扬倒立与文雅仪容不同，但功业由此而来，谱入乐章，表示不忘根本。又仆夜丰德一说，陛下以圣武平定祸难，陈列乐曲象征功德，文雅仪容哪里值得称道。太宗惊愕地说，朕虽然以武功兴起，最终以文德安抚天下，说文雅仪容不如倒立，这是过错了。于是制作舞图，左圆右方，先偏阵后五阵，交错屈伸，来象征于立阵、峨冠阵。命吕才按图教乐工128人披引甲执戟而舞，共三遍，每遍为四阵，象征鸡次往来，歌手合唱秦王破阵乐。后来命魏征与员外散骑常侍楚亮、员外散骑常侍于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耀重新制作歌词，名叫七德舞。舞出城时，观看的人都激动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在座的蛮夷请求一起舞蹈。太常卿萧雨说，乐舞是用来赞美盛大德性的，但形象表现还有未尽之处，陛下击败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希望画出他们的形状来标识。太宗说，当天下未定，功法已平定祸乱，制作乐舞只是陈列其梗概而已。如果详细描写秦祸，如今将相中有人曾做过他们的臣子，看了有所不忍，我不做。从此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宫舞一同演奏。舞者改戴进贤冠、虎纹裤、蛇皮带、乌皮靴，二人执旌旗在前。后来改名为神功破阵乐。九宫舞本名功成庆善乐。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巡幸该宫，宴请随从大臣，赏赐乡里，如同汉高祖的佩县晚县。帝非常高兴，赋诗起居郎吕才配上管弦，名叫功成庆善乐，用儿童64人带进德官，紫色裤者长袖七髻，穿喜履而舞，号九宫舞，进退安详舒缓，以象征文德。麟德二年下诏郊庙响宴，演奏文武，用功成庆善乐，脱履直服，穿裤者童子官如旧。五五用神功破阵乐，穿甲持戟，直道者披金甲、八翼、加箫、笛、歌鼓，列坐于县南，若舞则与宫县合奏。其宴乐二舞仍另外设置。上元舞是高宗所作，舞者180人，穿画有五色云彩的衣服，以象征元气。其乐曲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正、八风、九宫、十周、德一、庆云、支曲、大慈响都使用。到上元三年下诏，只有元秋、方泽、太庙才用，其余都停用。又说神功破阵乐不进入雅乐，功成庆善乐不可用于降神，也都停用。而郊庙用至康、凯安如旧。宜凤二年，太常卿为万旦上奏，请求制作上元舞，兼奏破阵、庆善二舞。而破阵乐52遍，注入于雅乐的只有2遍；庆善乐50遍，注入于雅乐的只有1遍；上元舞29遍，全都注入于雅乐。又说云门、大弦、大庆、大夏是古代文武，大祸、大武是古代武武。治理国家的人若依让得天下，则先奏文武；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武。神功破阵乐有武士之象，功成庆善乐有文士之象，使用二舞，请先奏神功破阵乐。起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后不忍观看，于是不设。后来巡幸九成宫设酒宴，韦万旦说破阵乐舞是用来宣扬祖宗盛大功烈，以昭示后世的自陛下即位 停止不作已久了。礼制规定，天子亲自执干戚，以舞蹈先祖之乐。如今破阵乐，酒沸，群臣无所称述，这不是用来激发孝思的。高宗又命演奏舞弊，叹息说，不见此乐将近30年，追思王爷如此勤劳，朕怎可忘记武功。群臣都称万岁。然而遇到响宴演奏二乐，天子必定必位，坐着都起立。太常博士裴守贞认为奏二五时，天子不宜起立，下诏听从。到高宗去世，改至康武，为化康以避讳。武后毁唐太庙，七德九公知武都王师，只有名称存留，此后复用隋朝文武五五而已。高祖即位，沿用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五人，没有变化。清商伎是隋朝的清乐，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奏琵琶、握箜篌、柱、筝、羯鼓各一，笙、笛、箫、池、方响、拔西各二，歌者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都习八与五。西凉伎有编钟、编磬各一，弹筝、扫筝、握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篦笠、小篦笠、笛、横笛、腰鼓、旗鼓、眼鼓各一，铜钹二，贝一，白五一人，方五四人。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坛鼓、毛圆鼓、篦笠、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贝，加各一，铜钹二，舞者二人。高丽伎有弹筝、扫筝、凤首箜篌、握箜篌、竖箜篌、琵琶，以蛇皮为槽，厚一寸多，有鳞甲，秋木为面，象牙为汉波，画国王行。又有五弦、一姿、笛、笙、葫芦笙、箫、小篦笠、桃皮篦笠、腰鼓、旗鼓、眼鼓、龟头鼓、铁板、背、大篦笠、胡旋舞，舞者力球上，旋转如风。秋瓷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篦笠、达腊鼓、毛圆鼓、都坛鼓、猴蹄鼓、鸡楼鼓、腰鼓、旗鼓、眼鼓、背各一，舞者四人。设五方狮子，高一丈多，是以各方颜色，每狮子有12人，画衣，执红符，头上加红袜，称为狮子郎。安国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篦笠、正鼓、合鼓、铜钹各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箫、横笛、篦笠、达腊鼓、羯鼓、猴蹄鼓、腰鼓、鸡楼鼓各一，舞者二人。康国伎有正鼓、合鼓各一，笛、铜钹各二，舞者二人。乐工的服装都依其本国风格。隋朝乐舞每奏九部乐完毕，就奏文康乐，又称礼毕。奎腾时命删去，此后就亡师了。到平定高昌，收录其乐，有竖箜篌、铜角各一，琵琶、五弦、横笛、箫、篦笠、达腊鼓、腰鼓、鸡楼鼓、羯鼓各二人。乐工带布巾、夹袍、锦巾、金铜带、画裤，舞者二人，黄袍袖、练如、五色绦带、金铜耳当。从此开始有十部乐。其后因内宴，赵长孙无忌制清悲曲，魏征制乐社乐曲，于是南制英雄乐曲。太宗击败窦建德时，乘马名叫黄聪彪到征高丽时，死于途中，太宗很哀惜，命乐工制黄聪叠曲四曲，都是宫调。五弦像琵琶而小，是北国所出，旧时用木钵弹奏，乐工裴神符起初用手弹，太宗很喜欢，后人习练未扫琵琶。高宗即位后，出现景云祥瑞，黄河水变清澈，张文收依据古意创作了景云和清歌，也称作宴乐。所用乐器有玉磬、方响、扫筝、柱、握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篦笠、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各一件，毛圆鼓、 镰陶鼓、府鼓、贝各两件。每件乐器由一名乐工演奏，歌手两人。乐工穿深红色袍子，系金带，穿乌皮靴。舞者20人，分为四部：一是锦云舞，二是庆善舞，三是破阵舞，四是成天舞。锦云乐有8名舞者，戴五色云冠，穿锦袍，五色裤，系金铜带。庆善乐有4名舞者，穿紫袍，白裤。破阵乐有4名舞者，穿绫袍，深红裤。成天乐有4名舞者，戴锦德冠，穿紫袍，白裤。锦云舞在正月初一大朝会时首先演奏。高宗因为琴曲逐渐失传，虽然有传人，但又失去了工商音阶，便命令有关部门休息整理。太常丞吕才上奏说，顺弹五弦琴，歌唱南风诗，由此可知琴曲都符合歌唱。现在用玉制雪诗作为白雪歌。古今演奏正曲之后还有颂声，体现君主唱臣子和的意思，用群臣应和的16韵诗作为16节颂声。高宗认为很好，就命令太常寺将其编入乐府。吕才又撰写了琴歌、白雪等曲，高宗也创作了16首歌词，都编入乐府。高宗将要征伐高丽，在洛阳城门设宴，观看屯营交舞，模拟新征战的用兵之事，取名为义容大定乐。舞者140人，披彩色铠甲，手持长矛跳舞，歌手应和，名为8弦铜轨乐。象征高丽平定后天下大定。等到辽东平定，行军大总管李济进献了宜来兵之曲。调路2年，高宗驾临洛阳城南楼，宴请群臣，太常寺演奏陆河还淳之舞，其舞蹈形制没有流传下来。高宗自认为是李耳、老子的后代，于是命令乐工制作倒调。